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圣经上说，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希望您的生活中充满了爱。
王上王下的两位先知。神啊，求您不要降雨，让以色列人知道我们国家中是有神的，百姓便会离开虚假不真实的信仰生活。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先知以利亚的一句祈祷词。祷告之后，神不降雨长达三年之久，这下百姓无话可说。但是要离弃拜了很久的巴利不是那么容易。以利亚又再度向神祈祷，他挑战拜巴利的450位先知在大众眼前向自己的神祈求，求神降火烧掉祭牲。巴利的450位先知又叫又跳，用刀砍自己，一整天下来毫无动静。傍晚时刻，先知以利亚祈祷，神立刻降火烧尽了牛犊，以色列人才醒悟过来，原来他们从前敬拜的耶和华才真的是神。主神啊，求您让这位年少的仆人看到，与我们同在的比敌军更多。这是另外一位先知以利沙的祈祷。祷告之后，仆人马上看见满山满谷的火车火马围绕着他们，然而看到天使天军的存在，不代表当时以色列人就能够免于敌人的俘虏。所以先知以利亚再度祈祷，求神使敌军眼目昏明。祷告完毕，敌军立刻眼昏目迷。以利沙一个人把所有的敌军带进了以色列的京城，然后求神叫他们看见。敌军看了大为惊恐，自己被以色列人团团包围。然而这时候以利沙要求国王放生，以色列王听从了先知的话，亚兰国就不再攻打以色列了。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两个著名的圣经故事，都跟祷告有关，记载于列王记。相关的事迹与人物是2800年前发生在古代以色列国的大事和两位神的先知。列王记是圣经里两卷书的名字，列王记上与列王记下前后并列，记录古代以色列国从昌盛到分裂，最后亡国过程中每一位国王的大事。读者感到趣味性最高的部分是在核心，就是两卷书的交接处。 交接处之所以有趣，是因为出现了这两位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他们跟国王和百姓的对话如暮鼓晨钟，他们行的神迹如夜里的明月群星。当时的以色列人信仰混乱，在邻邦习俗的影响之下，开始拜各种偶像，离弃了那位曾经救他们真正的神耶和华。因此社会上诈骗虚假，欺凌成风，子孙后代善恶不明，不知道回天堂的道路，只晓得向木石偶像烧香祈福。原来救过他们的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独一真神耶和华，他按自己的计划首先选择以色列人，颁布律法跟他们立约，告诉他们如果他们遵守律法，必然蒙神赐福，同时还能够因为律法的彰显帮助邻国认识神，信靠神。听众朋友，神爱人，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世人，他看人如自己的儿女，盼望人至终能够回到父神所在的天堂，所以他岂能够做事，世上仅能代表他的以色列人离弃他，不再遵行神的律法，帮助万人得救呢？这也是为什么神选召先知以利亚、以利沙，劝以色列人悔改，迅雷地回答他们的祈祷，降下了惊人的神迹。以利亚曾经大声疾呼，以色列人啊，你们心持二意要到几时呢？如果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如果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以利亚又向神祈祷说，耶和华啊，求您今日使以色列人知道您是以色列的神，是您叫这百姓心意回转。听众朋友，信仰那么重要吗？信错了神，就好像司机循着不正确的地图找路，又像医生凭着错误的资料给病人开刀，也像老师用有讹误的课本教导学生，这样能够有好的结果吗？能得到真理吗？能带得了人回天堂吗？能够叫世人的灵魂有平安与真正的归宿吗？两位先知的故事也能够叫今天的中国人深思，究竟我的信仰是什么？我拜的神是真的吗？怎么能够知道哪个神才是真的神呢？或许今天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开始研读圣经，看看以利亚、以利沙的神，也就是写圣经的神，跟我说了什么。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前几天，我坐在飞机场注视着几个青少年，他们与父母坐在一起等候飞机，他们仰靠在椅子上，在拨弄着什么东西。我想那是一个小电子游戏机吧。我凑近看，发现不是，这是他们手机上面的短信。大半个小时， 他们俩人继续在和朋友们交谈着。让我收回刚才所说的话，他们没有在交谈，他们在用文字发短信。这是我们这个电子时代的一种全新的交流方式。当我坐在那里，看着他们拇指不停顿，很快的在手机的键盘上面移动，我自己在想，这不很有趣吗？他们拿着手机，他们为什么不就用手机与要发短信的那个人直接交谈呢？我的意思是，手机就是那么用的呀，你是用它来交谈的。可是朋友，事实却是这样，他们不想交谈，对吧？他们不要花费时间来交谈。我们已经失去了谈话的艺术，我们中越来越多的人把彼此隔绝起来，用一面墙把我们自己隔开，让交流保持在一臂之遥，那就是彼此的真正接触。我们不愿意面对面，所以我们通过电话来交谈。如果是隐私的话，我们就键盘彼此发送短信。现在我并不使用短信，可我得承认，我掉进了同样的电子邮件陷阱。我有两位同事，他们的书桌距离我的办公室在15英寸以内。我是怎么做的？我给他们发电子邮件，而不是推着我的轮椅出办公室问问题。我就只发电子邮件。有一天，我听到朋友 Billy 在谈论这事，他分享说，要给予基督徒的爱时，得需要有4个条件：时间、才能、财富和接触。我们中的许多人给出了我们的财富和我们的才能，我们中的大部分人给出了我们的时间，但是哎呀，我们在给予我们的接触时却是那么的畏缩不前，不是吗？有那么一点太隐私，有那么一点太关系化。我们不想要面对面，不想涉及到他人的需要，背负他们的重担，或者像 Billy 所说的推着轮椅。给予基督的爱就是一件面对面的事情，基督的爱是有声的，是一个需要说话的事情，是建立关系，是彼此接触，是背负重担，给予帮助，付出，聆听，而且最重要的是接触。基督的爱需要有接触。我真的认为那就是我们这个世界所渴望的东西，即便这个世界可能不会承认这一点。虽然在那个飞机场发送短信的那些青少年们可能并不知道这些，我想这也是他们所渴望的东西。我们大家都渴望真实，我们需要真实的事物。我们不想通过电子邮件、短信或者语音邮件来经历基督的爱，这将需要时间、才能、财富和接触。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加上交谈。这就像是在哥林多前书13章所看到和听到的。朋友，今天请记住这一点，基督的爱是有声的，基督的爱是需要有接触的，而这些声音、接触、时间和财富都来自于你。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谢德华。请问在您的家中，您的孩子有没有觉得亲切感呢？孩子能不能够感觉到父母爱他呢？孩子是不是感觉他住在一种无话不谈的情况当中？如果孩子有心理深处的问题，敢不敢问父母呢？如果孩子想知道一些跟性别有关系的事情，父母会不会拒绝孩子的问题呢？我发现至少在美国，很多家庭不够亲密， 父母跟孩子的沟通不完美，甚至于有时候父母很少跟孩子谈论心理深处的问题，真可惜。我希望在您的家当中情况不是这个样子。圣经教导我们，家庭应该是一个很亲密的单位。神创造人类的时候，为家庭立下了原则，说男人要离开自己的父母，跟他的妻子结合，两个人成为一体。所说的一体不只是性结合的意思，一体包括同一个生活标准，同一个道德标准等。父母有责任把他们的想法、他们的标准、他们的目标分享给孩子，父母一样有责任让孩子知道他感觉到父母爱他，父母要给他一个温暖的住处，精神上的支持，做人的基础等。父母不要给孩子任何机会怀疑父母的爱。表示爱的方法之一是建立一种无话不谈的气氛。谈到父母与孩子彼此之间的沟通，让我想到我的一个朋友。有一天，我的朋友告诉我关于他女儿，要形容他一转眼女儿长大了。女儿差不多12岁的时候，高高兴兴地进了房间，说：“爸爸，爸爸，我刚刚开始我第一次月经。”当时，父亲的反应不是他女儿所想象的。爸爸说：“我不要听到这个事情。”这位朋友跟我分享这句话的时候，我下了评论说：“你这句话错了。”在美国，千千万万的父亲真希望他们的女儿跟他们够亲密，让他讲这种事情。你的女儿敢跟你说，但是你拒绝她，你错了。那么今天请让我问您，如果您的女儿或你的儿子愿意跟你分享他私人的事情，或问您他私人的问题，您的反应可能会怎么样呢？是不是以此为荣呢？尽量的回答他呢？或拒绝他呢？您的家是哪一种气氛呢？谈到跟他的妻子结合，两个人成为一体，这个圣经的经文，也让我想到美国人有时候不好意思跟孩子交谈性交这件事情，或跟性有关系的问题。但是我认为父母有责任跟孩子讨论性别等问题。圣经又教导我们说，父母应该跟孩子交谈这种事情。何必让他们在不当之处听到呢？所谓不当之处的意思是黄色电影和杂志，是孩子的同学，是比他们年龄大的孩子，或跟他们没有亲戚关系的大人。是的，父母有责任跟孩子交谈跟性别有关系的问题。有的父母买适当的书籍，先让孩子看，之后跟他们讨论，或让孩子问问题。有的父母给孩子研读圣经，因为圣经内容有时候也提到性方面的问题，所以自然而然的给孩子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来。朋友，请让我劝您，让您的孩子感觉他住在一个无话不谈的家，父母与孩子很亲密的家， 充满爱的家庭里面。愿神赐福给您，我是谢德华。
有家人有两个女儿，大的5岁，小的2岁。父亲常常单独带大女儿出去玩，从来没有单独带过小女儿。后来他觉得也是该带小女儿出去的时候了，于是选了一天带她去一家小吃店吃早点。当早点送上来的时候，这个爸爸对他小女儿说：珍妮，我希望你知道我有多爱你，还有你对我跟妈妈有多重要，你长得这么大了，爸爸真是很欣慰。他讲完以后呢，拿起叉子准备开始吃他盘子里面的东西，但是他一直没能把早点送进他的嘴巴，因为他那个2岁的小女儿把小手按在他的手上，用一种很轻柔的恳求的声音说：爸爸，再多讲一点好不好？于是他放下叉子，再告诉小女儿几个他们爱她的地方。每一回他讲完拿起叉子，小女儿就又恳求他说：再多讲一点爸爸。一次，两次，三次，四次。那位父亲那天早上始终没有吃到早点，但是他的小女儿却得着了满满的精神上的滋养。过了几天，他跑到妈妈跟前跟她说：我是个很特别的小女孩，这是爸爸告诉我的。他讲的时候脸上都是喜悦的光彩。语言的力量是很惊人的，尤其是充满爱带有鼓励的话。很多人终生都记得他们父母曾经由衷夸过他们什么，即使是日常生活里一两句赞美的话，像你真乖啊，你真不错啦，也会像电灯开关一样，啪一下就把小孩的心灵照得通亮，让他立刻对自己充满了信心。我曾经看过一个妈妈为她2岁的小孩吃饭，小孩坐不住，对吃的兴趣也不大，妈妈就想要硬塞，小孩皱起眉头不肯张嘴，妈妈的音量越提越高，眼看就要开骂。这时候呢，对面坐了另外一个妈妈，她用一种很愉快的音调对那个小孩说：我知道你最会吃了，你好能干呢。哎，我看到小孩脸上的表情马上就放松了。停了一秒，她把嘴巴张开吃进了一小口。这位妈妈呢，马上再加夸一句，小孩眼睛看着他，嘴巴又张开了一点，又吃了一口，然后这个妈妈再加夸几句，小孩就一口一口不费劲地把饭都吃完了。圣经雅各书里面用几个比喻画龙点睛似的描写语言的功效，他先形容适当的言辞就像是马嘴里的嚼环，如果我们把嚼环放在马的嘴里让它顺服，就能够调动它的全身让它听我们的指挥。圣经里还把言辞比喻成船上的舵，船虽然大而且又被风所催逼，但是靠着小小的舵，船就会随着掌舵人的意思转动。舌头在我们身体里也算是很小的，如果我们能够正确的使用它，它能够有效的助长还有改变我们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圣经里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同金苹果在银网子里。父母亲有智慧的言辞，能够把孩子从邪路上领开，而把他们带回到正路，也能够让孩子心里面洋溢着爱，有勇气去面对人生里接踵而来的挑战。也许您的孩子也跟那2岁的小女孩一样，对爱的语言有很大的需求，正等着您开口呢。不妨也在精神上、心灵上给他一顿大餐吧。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基督徒都相信人是上帝创造的。那么上帝把孩子交给了父母之后，父母亲应该如何的面对自己的孩子呢？上帝有没有给我们做父母的什么榜样呢？我们一起来听边军辉博士的看法。
山东省青岛市有个小学六年级的孩子多次离家出走，被父亲找了回来。父亲带着孩子去见心理医生，父亲问道：医生，你看看这个孩子脑子是不是出了什么毛病，动不动就离家出走，我和他妈妈没办法了。医生反问这位父亲：你和孩子关系相处得怎么样？父亲回答：嗨，甭提了，我从这个孩子出生就和他斗，这个孩子很倔，倔的时候我就揍他，跟他斗了12年，现在我斗不过他了。医生又问孩子：为什么要离家出走？知不知道爸爸很担心？孩子答道：他才不担心我，我有记忆时他就在打我，我恨我爸爸。医生又问这位父亲：为什么打孩子？父亲回答：我就觉得这个孩子身上好多坏毛病，我担心他将来学坏，不能成才。这位父亲所看到的是孩子有问题，却没有看见自己的问题。其实这不是孩子的问题，而是父母的问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青少年心理卫生专业委员会的资料表明，目前青少年心理卫生问题的发生率为15%到20%，全国有5000多万儿童有心理问题。我认为在家庭教育中，不仅仅有针对孩子的教育，还应有针对父母的教育。对父母教育的好坏，将决定对孩子教育的成败。据圣经的路加福音第15章11到14节记载，耶稣讲过这样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一个儿子向父亲要到财产，准备离家出走，他的父亲没有因此诅咒他。这个儿子破落的时候，能想到的是他的仁慈和蔼的父亲，就选择回家祈求父亲的饶恕。在孩子忐忑不安，离家还很远的时候，父亲望见了他，跑到儿子面前，满怀怜爱地搂住儿子的脖子，不停地亲吻。这位父亲的行为使他成为自己孩子一生中的祝福者，而不是诅咒者。孩子喜欢生活在祝福者的周围，愿意受他们的影响，但会逃避诅咒者，拒绝他们的管教。诅咒者的话非常消极刻薄，使人泄气。你怎么这样不争气，真没出息，还别以为自己了不起，这不行，你又忘记上次闯的祸了吗？这些都是我们常常听见父母甩给自己孩子的话。与此相反，祝福者的话乐观积极，使人得安慰受鼓励。父母如何给孩子祝福呢？看看神如何祝福自己的儿子，会很有收益。圣经中马太福音第3章16到17节就这样写道：耶稣受了洗，既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从这段经文里，我们看到神祝福耶稣的时候有言有行，神说的话充满了对耶稣的肯定和自豪感，神行的事则公开壮观，与儿子的身体有直接的接触。我们在祝福自己的孩子时，应当向这位主宰宇宙之神学习。 我们要拉着孩子的手，拍着孩子的肩，或把孩子拥抱在自己的怀里。我们要敢于在人前大张旗鼓地鼓励自己的孩子。我们要对孩子说，我真高兴有你做我的孩子，我为你而由衷的自豪。
如果说急诊室的经历只是加拿大医疗体系的一个小侧面，那么接下来的所见所闻足以让我对整个医疗系统有了更深一步的把握与感悟。当姐姐第二次的诊断结果出来的时候，她毅然决定在家中接受中医的治疗，因为西医对她的病情已到了无能为力、束手无策的地步。然而姐姐是个极其坚强，对任何事情都绝不言败的人。在得知自己的病情之后，他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恐惧与退缩，而是信心满满的像个斗士，令我钦佩不已。于是我们又搬回了以前的阿姨家中暂住。医院的医生虽然没有办法医治姐姐的病，但却并没有放弃对她的护理。在我们搬回阿姨家的第二天，医院就主动打电话过来，提出了一系列的家庭护理计划和措施，反倒让我觉得有些出乎意料。经过了一番了解以后，我们同意为姐姐安排专门的家庭护理人员，于是这个经详细周密安排的护理系统便正式进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首先是有白天随叫随到的专业护士，由他负责处理任何我们认为紧急的状况，而且有任何的需要及要求，他都会十二分努力的去满足。其次，对于姐姐身体的不适，会有针对性的药品供应，直接从药店送货上门，服务及时周到不说，而且是完全免费的。另外让我不由肃然起敬的一点是，晚间护理人员认真负责的敬业精神。医院为姐姐安排了夜间的护士上门服务，时间是从晚上8点到早上8点。那位护士刚来的时候，我们还特意为她准备了临时休息的床铺，可没想到她却只要求一张椅子、一盏台灯和一杯咖啡。她说，我晚上是不会睡的，只坐在这里就好，因为这是我的工作。虽然这对她来说是工作，但对我们来讲却是极大的安慰和极大的帮助。面对这样的情形，我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心里充满的尽是感激与信任之情。家庭护理的工作无微不至，详尽而周密，可是姐姐的病情却日益加重。终于在一个星期之后，她再次不情愿地住进了医院。初次来到住院部，这里的景象与急诊室完全不同。可能是因为医护人员充足的原因，病人在这里不需要花时间等待就可以得到处理。仔细观察一番，感触颇多。与国内的状况相比较，又有很多不同之处。首先，医生护士在这里没有令人紧张的统一白色制服，取而代之的却是花花绿绿的外衣，很多都奏满了可爱的卡通图案，令人不觉眼前一亮，嘴角上扬，心情也跟着舒畅起来。其次，这里人员众多，
而分工却各有不同，有的时候是要靠着着装来区别的。比如说，护士会穿花花的衣服，一些负责清洁的工作人员着蓝色衣衫，而那些负责换洗或提供食物的人员则着粉色衣衫。刚来的时候，我还真搞不清谁是谁，奇怪，怎么会有那么多人进进出出呢？能得出上面的结论，还是我在医院护理一个月的结果呢？还有一点显著不同于国内的是，这里每个病房都有独立的卫生间，走道里有为病人和家属提供的厨房，还有专门供病人平时休闲娱乐的休息室，里面有书，有电脑，有钢琴，还有一些游艺类的设施。考虑得如此周到，安排得如此细腻温馨，是我始料不及的。在医院住，无论对病人还是家属来讲，都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但这里的医疗体系却尽量创造一个温馨的环境气氛，让人觉得舒适安心。即使身体上有无法忍受的伤痛，心理上也能得到些许的安慰。从医生到护士，甚至清洁人员，无不显得彬彬有礼，谦逊有加。究其根本，我想大概就是尊重两字吧。尊重病人，从病人角度出发，所以有了良好的护理和整洁的环境，同时也尊重病人的家属，要尽量减轻他们的负担，而且要保障他们有完全的知情权。每次医生来巡访的时候，都不停地问我有什么需要，对他们的工作还有什么要求，也因此建立了良好的沟通。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花费问题，在这里只要有医疗卡就可以免费医治。如果不是这样，我想姐姐的情况放在国内的话，倾家荡产也是有可能的。虽然早就听说加拿大有非常好的医疗体系和保障，但终归都是道听途说，非亲眼所见，亲身所感。但此番经历之后，脑中的空白之处，我想已被填得满满的了。
历代志下36章，国民利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在耶路撒冷接续他父作王。约哈斯登基的时候年23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三个月。埃及王在耶路撒冷废了他，又罚犹大国银子100他连德，金子1他连德。埃及王尼哥利约哈斯的哥哥以利亚敬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王，改名叫约雅敬，又将约哈斯带到埃及去了。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来攻击他，用铜链锁着他，要将他带到巴比伦去。尼布甲尼撒又将耶和华殿里的器皿带到巴比伦，放在他神的庙里。约雅敬其余的事和他所行可憎的事，并他一切的行为，都写在以色列和犹大列王记上。他儿子约雅敬接续他做王。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年8岁，在耶路撒冷做王三个月零10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过了一年，尼布甲尼撒差遣人将约雅敬和耶和华殿里各样宝贵的器皿带到巴比伦， 就立约雅金的叔叔西底家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王。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21岁，在耶路撒冷做王11年，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先知耶利米以耶和华的话劝他，他仍不在耶利米面前自卑。尼布甲尼撒曾使他指着神起誓，他却背叛，强项硬心，不归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众祭司长和百姓也大大犯罪，效法外邦人一切可憎的事，污秽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分别为圣的殿。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为爱惜自己的名和他的居所，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他们却嬉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诮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法可救。所以耶和华使加勒底人的王来攻击他们，在他们圣殿里用刀杀了他们的壮丁，不连续他们的少男处女，老人白叟。耶和华将他们都交在加勒底王手里。加勒底王将神殿里的大小器皿与耶和华殿里的财宝，并王和众首领的财宝都带到巴比伦去了。加勒底人焚烧神的殿，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毁坏了城里宝贵的器皿。凡脱离刀剑的加勒底王都掳到巴比伦去，做他和他子孙的仆婢，直到波斯国兴起来。这就应验了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遍守安息，只满了70年。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诗篇137篇。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耶和华啊，求你纪念这仇。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报复你，向你带我们的那人变为有福，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
Thank you. 福家庭有什么秘诀？您想知道吗？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父母教导孩子是非善恶。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以色列人有先知，有上帝，可是听众朋友，您呢？我呢？两位好朋友跟妻子关系恶劣，吵得非常厉害，找我调解。我跟他们夫妇俩花了不少时间，如今一对和好了，另外一对离婚了。其实我跟他们说的话都一样，为什么另外一对离婚了呢？因为他们不接受劝告，不饶恕配偶。听众朋友，不虚心，不敬畏，没有怜悯，不遵行良知，是灾祸的起头。头一位朋友也曾经这样，可是听了劝，害怕了，悔改了，全家就避开了离婚的祸患。如果您正面对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心里痛苦不安，您的家庭可能正在加速迈向灾祸。如果这个时候没有人在您的生命里帮助您，您心里也没有上帝，灾祸可能就要快临门了，您怎么办呢？2700多年前，以色列人也正迈向灾难，当时的领导为了贿赂审判，祭司为了钱才宣读上帝的律法，先知为了银子行占卜说谎言，做官的贪图土地霸占房屋，商人用诡诈不公的秤来敛财，社会上强暴四起，妇女没有平安，拜偶像之风导致了孩子们不认识上帝，也见不到上帝的公义与荣耀。好在以色列人有避免灾难的帮助，因为上帝与他们同在，还有忠诚勇敢的先知按照上帝的启示提出忠告，指出他们的罪过，劝他们悔改，甚至上帝明说以色列的罪太大，上帝公义的惩罚是他们将会亡国，不悔改的人必死于刀剑，听从上帝的话悔改的人会被俘虏到列国。可是悔改的人呢，在巴比伦将必得救，上帝会拯救并且带领他们返回家乡。历史证实，古代以色列在公元前721年亡国，剩下的犹大公元前589年亡国，被俘虏到列国的以色列人，他们的后裔今天仍然散居在全球各个国家。不悔改的以色列人多死于亚述和巴比伦大军之下，而听从上帝之言投降的以色列人就被带到了巴比伦，在那里存活下来。听众朋友，听了这一段历史，让我们感觉到上帝的话不能不信。人生的祸患许多是我们自己罪行造成的，有人在您身边劝告您，劝您悔改吗？如果没有，我请您信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救主，他会劝您，他有能力救您脱离罪恶，因为我就是在耶稣的帮助之下悔改的。耶稣甚至答应我们要赐您我永生。同时呢，信耶稣还不够，还需要我们的内心不刚硬，在上帝前面心存敬畏， 接受耶稣的拯救，快快悔改。好处是我们能够避免灾祸临头，让自己家庭享有平安。也许今天听我们节目的人当中，有人自傲地说，我能够靠着我大量的钱财，靠着我认识的朋友的势力，避免今生所有的灾祸。但是朋友，终有一天，人人要在上帝前面受审判，今生不悔改的人，是永远逃不掉下地狱的刑罚。所以，为了今生和永生的好处，我们还是诚实悔改的好。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